接下来他说，若能够安心守道，道高一尺的确是魔高一丈的。所以智者大师在释禅波罗蜜引了很多很多经论，真正修止观跟修般若的人呐、或行菩萨道的人，的的确确有考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你要有善巧方便的去了解什么东西是障碍你的善根，什么东西让你去破坏你的戒定慧，什么东西让你继续轮转生死。反过来讲，什么东西能够让你积聚福德资粮，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积聚戒定慧的功德力，你必须自己很清楚。好，接下来这一段呢，明辨模式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这不在讲义上，这是我写的。佛为什么要讲模式呢？第一个是对于特别禅修的人而宣说的教法，因为在禅修当中，对于身受心法有变化的话，你会有障碍，你必须要能够分别正邪真假。所以有些人就说啊，禅坐不可以随便学，应该跟师父学，否则到为什么走火入魔，也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你读完禅经以后，这个也有它的道理。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就好像你要修禅修，你这条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什么状况，你自己不能够判断。动不动在禅修里就听到谁跟你说法，动不动就听到谁又教你什么咒，动不动呢就告诉你，哎，我有点通，我又看到外来，通通都是幻境。你去读释禅波罗蜜小止观乃和摩诃止观，讲得一清二楚的。第二个，讲模式并非是恐怖的末世思想，因为真正修禅的人，禅是跟戒定慧相应，戒定慧相应应该是心依静性，你的心应该是很安详的。假如你的心动不动就是很恐怖不安，这个世界又有灾难了，这个世界又是末法了，这个世界呢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我告诉你错，这是末世思想。佛经里面也有一些这样，佛在法灭净经，佛在楞严经，佛在很多大乘经论说，因为众生的正法相法末法，众生的这个贪嗔痴烦恼的共业的的现前，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人心是有很多灾难的。但听好，这个跟其他外教的末世的审判思想不一样。其他宗教是说，你所有东西扣着一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者，可是佛告诉你说，这些东西是因缘果报自然显现的，是众生的共业跟别业，那可不可以改？可以。换句话说，就算众生有大地震，你要众生肯忏悔，共同修善行善，地震也会停止。佛教并不是宿命论，听好。我觉得很多莲友虽然他学佛，可是佛教跟非佛教之间的差别，相同跟不相同不一定很清楚。接下来，模式也并不是外道处所说的模考，一贯道里面就讲模考，动不动说哎呀你的模考又来了，动不动呢你模考挂前模考挂后，错。佛教讲模式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模考是指一切是由外在的力量主宰所控制的，那是宿命论。佛法讲一切是唯心造，你今天会碰到灾难也是你过去所造的恶业显现的。最有名的安世高大师，他自己都是有证悟有神通的时候，可是他还是要面对自己过去的杀业啊，对吧？被一个呢卖菜的那个挑扁担的人啊，扁担打死啊，对不对？他心很安详，听好。第二，他不会说哦，这是佛来审判我的，没有，他是说自作自受的。各位不是晚课都念吗？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皆心，一切唯心造啊。你念归念，可是你的脑筋里都是魔考的思想啊，脑筋里还是很多是外在主宰的这个造物者思想，你的剑不是佛的剑啊。下来，魔障是真正来自于自己的恶业跟不清净的心念，例如我列了很多，妄想、分别、执着、占有、忧虑、牵挂等等不清净的念头。魔障是指你自己有这样的恶业跟不清净的念头，内有因 外有不好的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你，所以你就产生魔障了。尤其末法时代，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众生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他都很多人都会碰到有意或无意，或是有或没有，会碰到幽冥界众生干扰的因缘。其实那是来自于你过去的恶业，那有些的干扰是真的，有些干扰是假的，那你必须去详细读禅经跟释禅波罗蜜跟摩诃止观。第二个最重要是你不清净的念头升起，比如说妄念，动不动的妄念啊，自己想要有神通，那我跟你讲，神通魔就会来找你的。你动不动呢就想发财，而且是得不义之财，那我告诉你，这个多财鬼他就会来找你，他会满你的愿，可是呢你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个就不是佛法。佛法怎么会要你这样发誓呢？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妄念不是在外面，你要问自己，你的心不够清净，你过去的恶业太多，你的恶习太多，所以你会障碍重重。所以真正的障碍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不清净的妄念。有些人很执着，动不动就说，哎，这不合我的意，跟我没缘。那请问你，三千大千世界，你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啊，走在你面前的呢，一个通通都没有缘，那，啊，没有看到的也有缘吗？没有看到的也未必有缘呢，啊。你看，强烈的固执啊，很难放的。第二个，做什么事情都有占有欲，放长线钓大鱼，这些都是魔障。我跟你讲，不要说欲界天魔，我看自己呢就被自己障碍住的。好，接下来魔的本质，不管是内的烦恼、外的力量，也是无我的、空性的，这样你才能真正降魔。所以《心经》讲：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心中有挂碍，有挂碍故就有恐怖，有恐怖就会颠倒梦想，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升起，你就呢远离呀，究竟涅槃。反过来讲，你先要让自己呢心不要挂碍，不要胡思乱想。就算看到了，我告诉你，魔本身也有佛性，所以内的烦恼跟外的障碍都是无我的跟空性的，这样你才会真正降魔。好，我觉得这以上这个变魔的五种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必须我先面先前说下来，我们再来看经文，否则呢你会觉得说，哇，那魔教也很可怕，对不对？佛教等于魔教，怎么这么多魔？其实所有的魔是来自于你的妄念。请看经文42页最下面倒数第二行，在释禅波罗蜜里面说，一，分别魔有不同；第二，魔发动的时候他身心会有不安；第三，明破坏魔的方法。因为时间的关系，二跟三请你自己看这个释禅波罗蜜，啊，利用过年的时候啊，有空可以看一看。我们先看第一个，魔有四种。魔有哪四种？第一个，烦恼魔；第二个，因入界魔；第三个，死魔；第四个，欲界天魔。烦恼魔，请看43页，如摩诃衍论，摩诃衍就是指大智若度论说，欲是汝出君，忧愁为第二，饥渴为第三，触爱为第四，睡眠第五君，部位为第六仪，仪毁为第七，称慧为第八，力养虚称九，自高灭人时。哇，念到这里好像十个天天都出现了。如是等君众，厌莫出家人，我以禅智力破如此君，此诸君得成佛道，以度脱一切人。请把禅智力画起来，禅定力跟般若空慧的智力是降魔的基本的锋利武器。请看第一个，欲望。欲望是代表色受想行识，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是你第一个最大最大的魔君，你的坏障碍。第二个，有些人动不动呢就很忧伤，世间讲讲多愁善感，其实太多愁善感呢是不好的，忧愁也是烦恼，忧愁会变成所谓的忧郁症。 第三，饥渴，这里的饥渴是指食物的饥渴，还有欲望的饥渴，贪得无厌。第四个就是很喜欢身体的接触跟这个欲望爱欲，这个也是很大的烦恼。第五个，睡眠，基本的六七个小时睡眠够了，可是他却睡一整天，然后天天做梦啊，天天找师父说，师父我又做了什么梦，我说你的梦通通都是假的，为什么？都是睡眠的所谓的散乱心所显现啊。所以假如你的睡眠已经超过了，那应该起来拜佛忏悔业障。部位就是对任何的东西都感觉啊，人家会来伤害他杀他，恐怖心。那这种恐怖心也有很多因缘果，可能是过去呢杀害过别人，或是呢故意吓别人捉弄别人，那因此也会被别人捉弄。第七个疑悔，就是指常常怀疑跟后悔啊，贪嗔痴慢疑的疑跟后悔。第八个，动不动火气就非常的大，尤其大到呢像现在很多多媒电视传播媒体啊，爸爸妈妈打自己的小孩一打就打死的，那打完以后其实他很后悔，老实说他并不然，那是呢过去的嗔心如猛火啊，控制不了自己的身心，所以伤害对方的众生。第九个是贪图名闻利养，而且虚张声势自己很有修行，这个也是很细微的魔障。第十个，常常自己非常共高我慢自高，灭人是指瞧不起别人。所以这样子对一个要真正出家修道的人来，或在家佛弟子来讲，这十个都是真正的第一个烦恼魔。所以你必须要有禅定力，先看清楚自己的念头。第二个，透过修行的方法，有功德力，才能够破除这些的障碍。所以可以告诉各位，真正你禅修的时候呢，这个面是一关一关都会出现的。假如你贪爱很重的人，你第一关呢，你在境界里呢，禅定当中所现的呢，都是诱惑你的，那你就必须修不净观。第二个，可能第二天好，你贪爱可以降服，第二个呢，嗔恚的事情你会通通现前，或是一辈子呢，反正不如意的，让你生的牙痒痒的念头，通通都像排山倒海一样都现前。第三个，悲伤也会是你的烦恼，你那边呢，觉得哎呀，轮回那么苦啊，我干嘛要闭关修行呢？我真后悔呢，对不对？然后想了一辈子都是人家呢欺负你的、侮辱你的，然后悲伤的、没有自尊的念头，悲伤悲伤到最后呢，你会有忘食菩提心。我讲的这些都是真的，这些在禅修当中，你的身心你若用功的话都会出现。但问题是像呢剥竹笋一样，也像剥那个高丽菜一样，说白菜一样，禅修里面禅宗讲初关二关三关是什么，就是一关一关这样破啊，破到最后呢连破都了不可得，如如不动，他就开悟了。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第一个要知道经论的道理，第二个要知道降伏的方法。菩提道上要很多助缘，先看魔障，所需的修行助缘，自助缘不具足，这个也叫魔障。第一，物质的助缘，比如说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很多人常常为世事奔波劳苦，你仔细去观察一切的众生啊，比如有些在菜市场的老公公、老太婆很辛苦了，很多人就为了的五斗米折腰，为了一口饭吃，对不对？你要跟他来修行，他已经耗尽体力，那为什么他物质的助缘不够呢？因为他过去布施波罗蜜跟持戒波罗蜜不够圆满，所以他想真正修行，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不论在家出家，有些人出了家世事呢都还是不圆满的。第二类是指你虽然物质很好，可是你很苦，你找不到良师益友跟好环境。这里的好环境不是说吃得好住得好，而是要有道风跟学风的这个修行的善缘。在藏传佛教里面特别重视金刚上师，有了上师，其他没有，其他少一点都没关系。所以藏传佛教为什么能够在这个物质非常平凡的地方，他可以愿意心很安住，花三年三个月的时间做闭关呢？或是十年呢来闭关？这个值得我们北传佛教的佛教徒反省。我们北传佛教徒 行六度波罗蜜里面，在精进波罗蜜跟禅定波罗蜜都比较弱，老实说。当然也有修行的人啊，我是说一般而言。你叫他布施、持戒、忍辱、发心、办活动、做事，他都愿意。真正叫他闭关，他就绕跑了。可见他真正呢，自己呀、啊，心的障碍很多。假如现在你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又能够让你今生可以真正有成就出轮回，你真的能够舍下十年不工作，你就说好吧，三餐不饿死，而且我相信佛菩萨，也相信龙天护法，就舍掉去闭关吗？不容易。有些人虽然心想，但是他障碍很多。那你要问我为什么没有种那个缘？你遇不到良师啊，啊！所以有些人生生世世呢，都是什么？到处去参学，去广修供养，去结善知识。有些人道友很多，有些人道友很孤单。有些人呢，他要闭关的时候，连闭关中心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种那个因嘛。人家闭关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护持过人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台湾打佛七跟禅七，对不对？都不是有护七跟护关吗？对不对？刚才我也讲过，佛在世的时候也有比丘，他自己不能得定，怎么办？帮大众服务啊！大众服务要有感恩的心，不是绕跑的心，而不是说，哎呀，你们都不做，要丢给我做。错了，人家不想成佛，你要不要成佛啊？心态不一样，念头不一样，功德就不一样。最大最大在禅修的障碍是第三类修持主要的因缘。有些人他物质的助缘有，也遇到了精神的修道的善缘，良师亦有好环境，但最重要他烦恼很出众，心定不下来，要么就是昏沉，要么散乱，要么呢就是弄了一大堆的是非，让自己也很苦恼，这是身心有障碍。这种方法呢，我觉得还是呢，找个圣地好好去拜佛拜三年吧，或是念十万遍大悲神咒，你的障碍就会散除，或念一百万遍的往生咒都好，你要真正去做。接下来有些人身心没有障碍，但是他对于禅修的道理方法不一定知道，正念正知还是很重要。所以古来呢，在西藏里面要闭关的时候，他还是要先闭关一个星期啊，老师会在旁边看。闭关的时候，其实西藏人闭关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介绍一下啊。传统的西藏人闭关不会超过十个人，他们这当中没有严格禁语，但会他有一支香一支香，他们不会散乱心讲话，该诵经就诵经，该打坐就打坐。那每一天会有一支香，这十个人跟师父讨论，我刚来修行的时候身心产生什么现象，那上师就会跟你讲，你接下来是地大火大，你用什么方法一个一个这样解决。不像我们，我们呢这边打佛七打禅七，对不对？表面上都挂着禁语，心理上呢七上八下，对不对？形式上你禁语了，你可能你的心没有安住啊，对不对？不得已的时候七嘴八舌还写个纸条，赶快，不需要你就拜下来讲话啊。讲话是不要讲跟没有修行不相干的话，西藏人是这样。那这闭关里面闭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有些一个闭关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在闭关当中你真正用功，你就会知道你的福德因缘不够，你的障碍真的很多，是多生多劫。那你就要看你自己哪里不足，忏除业障，然后呢教法不了解，那就出关继续再听经论。所以以前禅堂跟念佛堂老师讲是不讲经的，连开示都是废话。为什么？你知道方法了，那还讲那么多干什么？还有些人呢，这个禅七跟佛七说啊，师父讲得很好，多讲一些故事。我说你讲故事是散乱心相应吗？这是真的。真正闭关的时候，他知道理论方法，他只有每一天昼夜24小时，不管是禅宗的眼观鼻鼻观心，或净土宗的念佛，或是修止观，他就是在正念跟那妄念在交战的时候，他忙的时间都没有时间去顾其他。所以以前禅盒子啊，有时候他进了厕所呢，出来的时候呢，裤子都没有拉，那是正常的。为什么？他真的是入定状态。所以正念正知很重要，在没有闭关之前，你要忏除障碍。最重要一个是要修持，就是说，很多人有物质的助缘、精神的助缘，身心没有障碍，经论呢也很通达，然后呢就是很懈怠，那还是没办法成佛的。所以过去未来现在的诸佛都以精进波罗蜜 而成就。接下来再看 入菩萨行里面曾经在第九章151颂跟152颂，我要回答引这四首偈颂说，真正呢烦恼魔来的时候，你应该呢怎么样去超越它？超越是超越以般若空性为主。请看151颂，故于诸空法有 何有得与失，谁人恭敬我，谁复轻蔑我。好，重点是在第一个得与失，可你自己写一下，得道跟失道这样子相对的心是你的烦恼障碍。有些人我们常说，佛法常讲布施波罗蜜，舍得舍得，舍了以后才能得，老实说这个还是方便说，这是世俗地，佛法真正究竟里是无舍亦无得啊。般若心经不是讲无智亦无得吗？那你第一个要降服你的烦恼魔，就是你得失心不可以太强。第二个，恭敬跟不恭敬，恭敬跟轻蔑是相对的，人家恭敬你你就很赞叹，好，师父夸你一点你就勇猛精进，那师父往生的话你就不精进，那表示你道心根本不坚固的。善知识会鼓励你，但是善知识是不会捧你的，捧你只会迷失你，让你的恭敬跟轻蔑得失心更强，进入闭关的时候你得失心的障碍魔就现前了。所以第二类是恭敬跟轻视。第三个152颂，苦乐由何生，何足忧与喜，忧愁跟悲伤，对不起，忧愁跟高兴，也就是说兴奋跟忧愁，过度兴奋跟过度忧愁，这个也是障碍。自信尚若密，谁爱复爱谁，这是谁爱复爱谁，谁爱是谁是贪爱者呢？复爱谁是你贪爱的对象又是什么呢？好，我归纳一下，第一个得与失，第二个恭敬不恭敬，对不起哈，我用颜色把它反白，你这样会比较，第一个得与失是 A 跟，第二个恭敬跟轻蔑这是 B， 你要在你待人处事当巨魔，第三个忧与喜，第四个贪爱的是谁，他所贪爱的对象又是什么，这个得失心，恭敬跟不恭敬心，高兴跟不高兴，贪爱跟所贪爱的对象，必须你在闭关之前就在人世当中磨练。所以为什么菩萨要三大阿僧祇劫，当你这个得失心比较淡，你贪爱忧虑牵挂越来越淡的时候，进入成关的时候，自然你身心就会容易得定。那你会不容易得定，就是因为呢你这样的烦恼还是非常出众的。好，再看这个153颂，观活着此事，为何此生死，为以生为何，亲友复为何。这个呢要超越的，第一个是生死的恐怖，第二个是指亲友的牵挂。意思是说，你观着现在活的人，将来这一生结束的时候，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很多人生跟死当中他是无法超越的，所以生死也是一个你怕的。举一个例子，你一个发心勇猛精进，结果呢魔障现前，医生检查说你得了癌症，那这个也是病魔，同时也是死魔，你会真的愿意去了生脱死吗？不容易啊。你要能够学到真的很自在啊，说走的时候就走了，以前禅师或净土中的预知十日高僧大德就可以这样。第二个亲友，亲友你怎么样呢？亲友能够真正不会得到贪爱。出家之所以这个出家最大的目的呢，就是呢要远离对亲人跟朋友的执着跟留恋。情执在细微禅观来讲也是障碍。第154首，一切似虚空，如我应全持。诸求己乐者，珍惜诸因故，就一切法最后像空性一样，为什么我和一切的众生不愿意来好好受持着空性的教法。诸求己乐者，一切的众生只要求现世眼前快乐的享受，喜欢真， 喜欢斗，最后呢贪爱的就占有，那当然轮回就是这样无有穷尽的。所以我讲这个目的是说，烦恼魔是有很多很多细微的啊，在入菩萨行里面讲到这个有得失、恭敬跟不恭敬、高兴跟忧愁、贪爱跟所贪爱的对象，还有第五个是对生死的恐怖，第六个是对亲友跟朋友的牵挂，这个都应该去突破。好，接下来看第二类因入界魔，请看43页讲义。因入界魔里面呢，我想时间有限，那我把这个释迦波罗蜜的经文都列下来啊，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字讲，我挑重点讲。因界入魔就是五因十二入十八界，最重要五因是五因炽盛苦，请看幻灯片。修行的人啊，也身体不要太强壮，体力好是好，但是你若身体非常强壮的话，你的妄念也会很强。像比如说淫欲炽盛啊，体力过剩啊，这个也是因入界魔。所以佛制过午不食，是晚上是减低你的饮食，减少你不必要的欲望。可是在家居士，我觉得因为你有工作，你不是出家师父，你能够吃斋戒我很赞叹，但是晚上应该减一半的半食。第二个，晚上过午不食叫你不是去心散乱，不是去逛街，你是要心安住在禅修中。很多灵友都会跟我炫耀，哎呀师父我过午不食，老实说我弘法以后我自己也没有吃过午不食戒，我很惭愧，这条戒我都不圆满。可是你的心有没有在法上？不是说哎呀我持戒然后我到时候跟人家炫耀，人家吃东西我都不吃东西，对，人家心比你啊更不散乱啊。戒的目的是要让你得定的，所以五阴炽盛的人他也是苦。第二个因入戒魔，另外一个字是指人我是非非常护法，这是在于十二业里面的口业不清净，意念也很染浊，所以你走到哪里，你虽然想修行，动不动呢人家就是专门讲你坏话，或是你讲别人的坏话，人我世界呢弄得非常的复杂，分党派分团体，弄得鸡飞狗跳，自己呢跟这个团体没有缘，那你也没办法修行。所以在金刚乘里面呢有14条密乘戒，有一条就是说在同一个门师门的金刚戒师兄弟不可以分党派，不可以斗争，若分党派这个不合合，金刚乘的弟子是破戒的。这条很不容易守，我觉得我们显教虽然没有这条戒律，但是显教的北传的大乘佛法，不论在家跟出家的佛教团体，这一条也应该努力去学习。第三个，内外环境障碍重重，疑神疑鬼的，内外环境都不清净，所以呢动不动呢就是像举方说像灵修人员啊，动不动呢就讲磁场啊能量啊这样啊，我跟你讲你这样也是不容易入定的，这个也是一种障碍。为什么呢？你自己的烦恼现前跟魔障现前的时候，那魔王就专门现磁场，专门现能量，专门现你喜欢的东西给你看。下面一个死魔，当你发了菩提心，我们刚才说发了菩提心你想修行，可是你的生命却中断了，无法修行，得了癌症啊，或是呢你身心病痛很大，那这个也是障碍。那我先讲道理，待会再讲哈建议的方法。第二个，北传佛教的时候死魔障碍里面重到呢临命终时会重度昏迷或神识不清，这个也是障碍，乃至于呢变成植物人，一躺十几二十年，对不对？那业力不忏除的话呢你还是走不了的。那大家知道这种方法呢就按照地藏菩萨或观世音菩萨，那你家人必须真正对佛法神有信心，全家人一起念地藏经或全家人一起念普门品，那当你的家人的业力忏除的时候他才会走。否则纵使你只是在物质上提供他十年，他虽然是福报，可是他享的福报是很苦的，他苦你也苦。接下来死魔在藏传佛教里要降魔死魔，就有婆哇法跟临终牵示法。临终牵示法是那洛巴六法之一，婆哇法是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 临终没有障碍，这个跟我们显教的净土宗有点相近。临终牵示法最有名的是灭乐日巴，灭乐日巴他没有学佛之前，他用咒术，他当时就是看到他的妈妈家人呢被亲戚啊欺负啊，忍不住那口气，他是学黑教的咒术，最后把他欺负过他们家人全部用咒术毒死，他杀了非常多众生。可当他学佛以后呢，听到佛法还知道说，哎呀，他犯了杀戒，他犯了这样的杀戒以后呢，他自己就忏悔，所以他的上师磨练他啊，搬上搬下建房子。他的师父跟他说，你杀业啊，你这一生所杀的业应该堕九劫的地狱，可是呢，仰仗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以及对我上师有信心，我叫你搬了八次的房子，建了八次，拆了八次，只是忏除你八劫的恶业，还有一劫的恶业还没忏除，将来你在禅修当中业力会现前。所以真正修行的人是躲不过业力。可是灭乐日巴他很清楚，他很有善根，他继续昼夜修持，最后他就修求了那洛六法其中一个牵示法，就他最后证得禅定跟神通力的时候，过去被他所伤害的众生神识可以全部牵示到往生极乐净土，这叫临终牵示法。后来藏传佛教为了要降魔，尤其是死魔，特别重视中阴身救度法，就是我们在台湾以及全世界最流行的红教西藏梭伽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但是这是属于红教的，黄教的解释里面没有这么多中阴身，它有它红教的历史背景，当然这也是非常殊胜的。莲花生大士也有中阴身救度法，在我们台湾有天华出版社也已经翻译成中文。藏传佛教不但要面对死魔，生跟死是连断的，连续不断的，你生当中很多的烦恼，你死的都有障碍，当然死魔最大的障碍是中断你的生命，所以因此在藏传佛教透过禅定以后突破梦境的障碍，就发展了梦瑜伽，也就是说在梦中呢，身体虽然休息了，但念头可以继续修持，甚至继续闻法，这是西藏无上瑜伽梦瑜伽的来由。好，看这个幻灯片，我们都很不希望我们有烦恼、五阴，也有死魔。那死魔从哪里来？它一定有阴。举个例子，喜欢吃啊，小鸡啊、小鸭、哺乳类动物啊，对不对？喜欢呢，小朋友啊，动不动不管他有意无意啊，杀生啊。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有一个莲友，他的小朋友到狮头山去看我，那个小朋友非常的活跃，后来我告诉他，因为他也很好动啊，很好动的 ，very active， 对不对？我就跟他讲，来来来来，师父带你看，树上有一只树蛙，大家都很好奇，对不对？因为小朋友大家都来，结果我一看到一个小朋友过去，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把那树蛙一打就死了，阿弥陀佛，这就是过去的杀业，杀业的习性，我都还没有看到，他就把那个树蛙打死了。然后我跟他妈妈说，他要好好忏悔业障，否则这个孩子呢，将来一定会有意外车祸。为什么？从这个因啊，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从他这个中断众生那个强烈的嗔心跟杀心，你就知道他的寿命不会长。所以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我们不管过去是有意无意的，中国人很重视啊，对不对？很多人小孩子你注意看他的习性，对不对？你跟他讲一讲话了之后，有些小朋友很乖，他会听你啊。有些人动不动的讲脏话就顶你，那过去的恶口习气啊，那你就知道，你看到他的因，你就知道他将来有什么果。反过来讲，死魔虽然生命可以被中断，中断除了你自己的业报之外，也应该要有缘。最重要是要忏除过去的杀业，还有不但呢杀业要忏除，你的杀心，包含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占便宜的心也要放下，你生命才会延长。第三个，要能够生命不中断，要修这个长寿法。在西藏每一个人都修阿弥陀佛法，他的目的是希望在我没有证悟之前，我仰仗阿弥陀佛的功德力，寿命能够延长，早日证悟。若我不能证悟，我若还修行还没有到证悟，那我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里，让我继续证悟。所以他的目的不是 躲避生命，或是逃避生命。下面一个，你要让生命不中断，应该种布施医药的因。这里的医药不单单是指佛教，全世界所有的众生、医疗慈善团体都可以种因，种医药的因，对不对？而且医药的因不是紧急的时候才种，你平常就要种。护持人家闭关也是种呢，修行成就的因。所以假如你在做你的职业是医生跟护士的话，其实虽然辛苦，但是是很有福报。为什么？你常常在种救度生命众生的因。当然众生虽然他自己有他的业力，他该断气的时候有断气，可是你让他来生更安详，来生更有希望，更有光明。不一定是要花钱，用你的心真正去关怀众生生命。我们现在讲包含着流浪狗、保护动物、尊重生命，这些种这个生命的因也会让你寿命延长。也就是说我要讲的是说，种世间跟出世间医药布施的因。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后面我们会有讲病，病有身心内外。我简单讲，假如你是生理的病，那当然应该去治疗；心理的病其实应该学佛法。假如生理的病跟心理的病你都治疗了，你都花了很多钱，对不对？就像车子保养一样，可是它还是不会好，那是业力病。那我告诉你，一不好的话，那你就减少你的所不必要的花费，把其中一半的医药自己继续治疗，另外一半去做医药布施或慈善布施，或是这样救雏妓，或是呢被贩卖儿童，或全世界的人道基金会，你种救众生生命的命的因，你就不会被死魔而打垮。所以要福报寿命很长，你要种因的。很多人都很希望自己寿命长，可是病来的时候呢就很慌乱。慌乱没有用，难过悲伤只会浪费你的能量。问题你要想说，好，佛法讲一切都来自于因缘果报法，那请问我是不是在因我的恶念上去忏除，缘我继续修很多的福德资粮。所以看一下幻灯片，所以你要中断死魔的因，做很多医药布施、慈善布施。第二，成立住能言团，帮助别人正念，人家可不可以往生不一定，但你种这个善因，你临终的时候你也会正念分明，因为你种那个因嘛。所以为什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从民国时代到现在台湾很多很多的助念团就会坚持不收红包，因为助念的功德是连钱都比不上的。但是助念助念也是帮别人提起正念。第三，藏传佛教里认为真正要了断这个死魔的障碍要靠什么？靠自己修持戒定慧的功德力。就是刚才讲寄诵里面佛说，我以禅智力破所有一切的魔障。最后第四类的欲界天魔，这是指只有当你修道要出六道轮回的时候，欲界当中的天魔的确怕你出六道的轮回，他才会来干扰你。一般人啊，假如你念佛念咒的话，你是不会有欲界天魔来干扰你。为什么？你功夫还不会这么精进到让他来找你的，他看你呢，哎，反正你也出不了轮回的。所以一般人很多幽冥界众生干扰，大部分都是前面的第一类到第三类，内有自己的恶业跟不清净的念头，外有多生多劫的冤亲债主。那欲界天魔长话短说，第一，在你发菩提心的时候它会有障碍，不论你在家出家受戒的时候会有障碍，所以戒场都会呢先拜忏魔，还有受幽冥戒，这是有道理的。第二，让你在开悟之前也会有障碍。第三，要定中见佛之前也会有障碍。第四，往生时也会有障碍。简单的讲，魔就是不希望你有成就。但是最后要供养大家，了解了这魔的道理，要相信一句话，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就算这个世间不管是佛教非佛教，有很多养小鬼的或乱七八糟的用旁门左道，你要想，我是正信佛弟子应该坦然的， 大家皈依的时候不是说吗？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天魔啊，你的心要真正不皈依啊，你才会有36位护法神护持你啊。虽然你形式上皈依了，可是你的知见对佛法还是没有信愿心，那36位的护法神呢，我想大概也都跑光了吧。第二个，受戒，戒有戒神也会护念你。第三，发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有戒的这个大菩萨，就是比方说你放网金菩萨戒，对，千华台上放网会上的佛菩萨都会护念你。你念华严经，有华严经的佛菩萨会护念你，法华经有法华经的功德，般若经有般若会上的佛菩萨护念你，所以你根本不用害怕的。最重要的是，我的重点是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一魔，你必须要有自力、法力跟魔佛力三个力量的时候就可以降魔。最后一个再讲一句也很重要，以圣义力来讲，佛也有佛性，对不起，魔也有佛性，魔也是无我的，也是空性的。佛跟魔来自于你内心的分别，你真正能够做到像般若经讲的无佛亦无魔，进入圣义地的般若波罗蜜，才会就近超越一切的障碍。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第三个段讲明白安心的禅法。禅法啊，大家有五个原因，好，可以看到幻灯片，也可以看到讲义，那我们下次再讲。好，最后祝大家新年吉祥愉快，超越内外的秘密魔障，满自己的心愿，满一切的众生心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